Hello， 欢迎收听刘先的 How To 人生学，这是一个探讨心理和自我成长的节目，我们提供你知识、积极思维以及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的 How To。 我们的节目一周更新两次，周四是我们的访谈单元，那周一呢则是我们的双口单元。与我在现场的是 Podcast 制作人 Kira。 Hello Kira。
Hi 大家好。
那在我们的心情 Studio 呢，我们就每次针对一个生活议题来与大家来做讨论跟分享，所以我们这一周要带给大家什么呢？
这一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一周要讲的，与其讲说是一个议题，其实不算是我们刻意设定，而是它最近就发生在轩哥的身上。这个故事真的是太可爱了。
well, 我们的双口啊，通常都是来自于大家的投稿信件，好像是我们的 Mixer Box 上面人生设计所啊，大家会有一些许愿池啊。但这我们这次呢，倒不是任何一个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给我们的来信，它反而来自于一封寄错的信。那这个呢，要先从我自己的 email 来讲起。我的 email 呢，在一个我当然我有很多不同的 email 地址，那其中有一个呢，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免费的 email 平台。那因为我是很早期去申请我的 address 的，所以呢，我的这个名字啊，它后面没有什么数字啊或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名字。那也因为这样，每次当大家如果有同样的一个音啊，通常如果你要申请的时候，例如说你放这个名字，那他就会说哦，那这个名字已经有人占用了，那你要不要一个什么？什么然后后面还有一串数字，通常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生日啊，那甚至生日也占了以后，后面就有更多的数字这样。那我的呢就是什么数字都没有，
元老级的。
我只能说我很幸运啊，抢到了这个，
抢到了那个，
对对对。
okay.
但也因为这样子，我就会不时的其实还蛮频繁的收到各种寄错的信件。像是有人申请什么信用卡的时候要填写联络，这个就会过来到我这边，各种的账号注册的时候确认信就会寄到我这边来，我还收到银行账单，也投资银行账单，各种的，反正你能够想到的都有。但最近呢，我收到了一封信，那这个信就先让我想了一下，因为通常如果收到寄错的话，我就直接把它删除就算了。反正该收到的人没有收到，那他还是会再重新检查一次嘛。对。但这个呢就不是。这个他是一个男生写给一个女孩子的一封信。那大致上面呢就讲说，哎呀，知道今天是你工作最后一天，那我们不算非常的认识，那我之前曾经有试图要跟你开口说话，但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把那次给搞砸了但一直到今天我知道你现在要离开这个工作，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不跟你说出我对你的感觉的话，那我会非常的过不去。所以这是一封表白信，然后写的也挺长的，我看大概有六七百字。非常的诚恳，然后里面也就讲，就是后面还就说如果你以后你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身边啊，这些我就不要再讲太多那个里面的细节了，但真的让我看到，我就觉得这个必须要回啊，
这真的不能不回，因为其实听得出来一个男生他愿意花时间，甚至这女生已经离职了嘛，对不对？
对
的一个状况，她还刻意寄了这一封信，
所以我猜想是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在这个原本的工作，不是最后要离职之前，都还会跟大家有一个那个 farewell letter 嘛，对不对？
对
啊，
其实这也算是一个职场道德了，如果你有对接的人的话，
对对，就跟大家说我很开心这几年跟大家的相处啊，等等等等的。那未来如果你想要联络我的话，你可以用 like， 可能就是这个信件的地址，他把它填错了。
对，
于是这个男生呢，他们在同一个公司应该我在想应该是不同部门的，但收到这封信以后就心中一惊，就鼓起勇气来写了这封信。那该怎么办呢？是你 Kira， 你会怎么办？
你说如果我收到这封信吗？
对啊，你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跟他说，先生不好意思，你真的记错了，然后大概就这样吧，也只能跟他说记错，然后 best of luck， 就是希望你真的能够联系到你很喜欢那个女生。
那你会回信吗？对不对？
我会回信。对，
我当时呢，我就把这个故事放到我的个人的脸书上面啊，当然就是没有讲人名了。我就说，因为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状态哦。那我就想问大家说，那你是我的话会怎么做？那我想网民嘛，那当然会有人可能会想说，哎，你要不要就回说你就是那个女生，然后你就跟他讲说好啊，然后就看他会怎么样啊，就是可以捉弄他一下，然后最后告诉你说，告诉他说你是刘轩，然后就把他吓一跳这样。但还我必须说，大部分在我的板上的大家都是很善良的人，然后大家都说啊，你一定要回他信啊，告诉他你其实记错了，然后可能给他一些鼓励啊，这样子啊，因为人家毕竟勇气可嘉了。那其实我在收到信，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是你想要找的这位人，那你记错了。但是通常我会把这个信都会删除，但是我看了你的信的内容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回你的信，以免你觉得这封信石沉大海。那我觉得你很有勇气，加油。那我在猜想，那个男生自从寄了那封信之后，应该就是一直守在那个电脑旁边。果然如我所料，他不过十分钟他就回信了。
OK OK，
他就说：“哎呀，实在是 so embarrassing 啊！”那他说还是非常感谢我啊，然后是个大好人啊，我怎么样？然后他也说，其实人生苦短啊，我还是要做这件事情啊，还是要做一些有勇气的事。这样，对，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那当然，我看到我会想要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首先，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在21世纪的这个年头啊，居然大家还会有那种我真的对你有好感，然后会写一封信给你，会有这种表白的动作，这个真的让我觉得。我觉得还蛮有感动的，我觉得。
这可能也呼应到说，其实我们可能多少都有一点自己的经验，就是哎呀，你好像快要错过一个人了，然后你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说，哎，好像再不有所行动就真的来不及了。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很多可能像是爱情电影啊，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都会特别印象深刻的部分。就是这个我有没有办法及时的。
所以 Kira， 你这样子说，你是有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我的经验我们相处没有到那么久，对，就是我们大概就是几个月而已。对，那其实那时候因为我年纪那时候比较小，然后那个人他是比较大，大概就是大个我10岁左右，因为他是一个老师这样子。对，他是一个英国人，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老师真的是很，因为我们甚至那种比较 casual 的那种英文对话课。那这个英文对话课就上着上着上着，我就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就是不管是他的逻辑思考，或者是说他的英国腔真的很好听，然后或者是怎么样。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再跟他有更多的交流。
反正就是对这位老师开始有点仰慕的感觉。
Yeah， 就是然后会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当朋友的。就是在那种你在课堂交流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其实可以当朋友的。
Okay.
对，那因为那时候我年纪比较小，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紧张，因为就是又要跟一个不是自己国家的人交流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等于就是跟我朋友就是在那里传讯息，就说最后一堂课了怎么办，就是这是最后一堂课了，那我要怎么去跟他就是开启这个 conversation。 然后所以那时候印象中我应该就是我朋友就讲说，你如果现在不讲的话，你以后会不会后悔。就很喜欢，我们就很喜欢彼此用这样的话来激彼此。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哦 shit， 对啊，就是接下来他要是这堂课结束，他如果之后回英国的话，我也没办法联系上他。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课堂过后，我就上去跟他问了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像是说，我觉得能够在异国工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那我对这个部分很有兴趣，所以我想要跟他聊聊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交换 LINE， 然后就是就后续就是我就不讲后续了这样子。
你就不讲后我们当然想知道这件事情后来的发展。
等一下，这太多对
啊，对 OK， 你要刻意保留我们一点想象空间是吧。
yeah, yeah.
我觉得你勇气可嘉。 所以这件事情它到后来其实是有了一个正向的一个结果嘛。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有蛮多可以去讨论，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之前一定也有很多人是在那一刻没有讲出来。
那当然当然，问题是在那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你当面跟他说的。
对，
你并没有透过一个 email 一个简讯。
这
就是我觉得是差别是在这里了。因为其实也不少的网友他们看到这的时候呢，有很多女生就说，哎呀，他为什么不打电话？那当然我觉得可能人家不知道那电话什么啊，对不对？
而且其实打电话蛮唐突的。就是像有一派的人是不太喜欢接电话的。
对，想说其实现在年轻人你叫他们打电话还真的是挺难的。
哦，对。好相远的。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在想说，哎，轩哥那你呢？
有。我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会看到一个我学姐，学姐还大我一届。我就觉得哇，她真的是超迷人的。但我知道她的名字，因为都会听到，就是他的朋友们，怎么样的，他人也看起来非常 nice， 但我跟他是没有任何交集点，所以
就连就是什么体育课什么都不会遇到那种。
不会啊，因为他大我一届，在高中你真的会碰到，就是学长学姐的这个机会也非常少，就只会在走廊里面会碰到。那所以经过了将近一年这样的状态，那已经到了最后，他已经快要毕业了。那我也是就想到说，天哪，人家都快要毕业了。那我也心里想说，我大概跟他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我最起码我要跟他说一下话吧。所以就有一天我就过去就先说，啊，真的很不好意思，就这样子可能非常的唐突，但是我只是想要跟你讲，我觉得你真的很迷人很漂亮，然后你笑起来真的很可爱。就这么简单。
OK。
然后他就看着我，就大概也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发出那个哦那样子声音啊，但他基本上那个看我这个小弟弟，他就说哦 ，thank you， 我们美国的高中 ，it's really nice of you， 他就在讲说 it's really nice of you， 当然他这么讲这个 really nice， 我永远记得他这个语气啊，就是一种说哦你人真好
哦，简称好人卡。
不然其实他要怎么样回应呢？
Yeah, 对 that's true.
对，难道我说是，其实我对你有同样的感觉，
那个太好莱坞爱情电影了，
哪出戏，对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呢，事隔了我已经是那种几十年了，但我每一次我想到那一次，我都心里想说，最起码我有让他知道我心里面的感觉。所以对于这位写信的男生，我也是当然是给他的肯定，最起码你有做出这一步，不过可能有点晚，因为人家都已经要离职了，对不对？然后你有这么长时间，你可能也有几次有跟他相处的机会，即便你们不是在同一个 BU 里面，但为什么不早一点来采取行动呢？
如果说以台湾职场环境来想象的话，以我过往在比较传统的职场环境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会不太确定自己该怎么跟这个人开启那第一句话。你总不能走上去就跟他说，嗨，我觉得你很可爱，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吗？好像也没有不行啦。
其实有不少台湾男生的确会用这样子的开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啊，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如何对心仪的对象开口。
没错。
讲到这个呢，其实刚才Kira 就已经提出了，就是不要做什么。我的 number one don't 就是，请不要说，我觉得你很可爱，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来 ，Kira， 身为女性，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不要这么做。
我觉得首先，真的，当然我今天讲一个有点肤浅的。今天如果你是那个公司的万人迷的话。说实在你要这样讲也不无不可，但是我必须老实说，就是大家算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走跳这么多年，其实你讲出这句话当下，可能很多人的第一个内心反应是，为什么我要跟你当朋友？
对，这个为什么我要跟你当朋友，这个当然是任何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有的一个疑问。 对, 对，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一个疑问啊！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当朋友，你今天除非你今天天哪，你长得像金城武 right？ 哦，好了，金哲，那么讲比较最简单，你是个
徐光汉之类的，
瘦子，好了，还是
你老觉得 OK， 对不对？是是是，维纳，
行走的费洛蒙，对不对？过来，哎，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哦，
可以，
可以 ，OK， 不是这样的话 ，OK， 我们一般人，我想说，那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你没有给出任何其他的我为什么要跟你交朋友的信息或理由，对不对？那这时候对方，你会指望对方要说什么？哦呀 ，OK， 只是因为我觉得你非常的真诚 ，Right？So、yeah. 今天呢，我想要给朋友们一些 advice。嗯，哎，那首先呢，我这边表达的意见哈，麻烦你矫正我，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
也没有到矫正了，就是互相交流。
嗯，没有，因为我觉得身为男生，我现在在想说，女生喜欢男生的什么？很多男生都觉得哦，他们喜欢的是一个很自信的一个男生。嗯，我觉得女生喜欢的男生，当然他们喜欢有自信的男生，但是不自大。
嗯，这当然了。
Right? OK，、我认为女生喜欢男生的自信，来自于因为他对一件事情非常有信心，而因此展现出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热情，这种活力。嗯，其实才是最迷人的。这个是自信底下的那个基础，所以可能你今天你赢了某一个 case， OK， 你今天你打赢了一场球赛啊，你今天是哇，你会觉得哇，这个哦很棒。那你今天下台的时候，你碰到一个人说哦，我今天赢了这场球赛，你的自信的来源来自于你赢了。但很多男生会认为他们迷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赢了这件事情。但除非另外这个女生她自己本身就是个球迷，不然你有没有赢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她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开心、很充满活力、很有自信魅力的男人，而这个才是真正比较 attractive 的。
对，其实确实是这样。最后我刚才轩哥在讲的时候，最近我刚好看一部 Netflix 上面的电影叫首映会，是那个天能的男主角 John David Washington 演的。那里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因为刚才轩哥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因为他们这一部戏蛮艺术性的，然后一开始就是这个 John David Washington 他的角色，他第一部电影推出了，然后获得广大的好评。那天就是首映会晚上，然后他跟他女朋友一起回到他们的家的时候，他就是不断的在讲说今天首映会有多么多么的成功，但是他女朋友一直都是呈现一个哦呀，就是很棒，你很棒这样子。但是看出来他女朋友在生气，在生什么气呢？因为 John David Washington 他没有在他的感谢词里面提到他的女朋友，陪他走完这一整部电影的女朋友。对，但好 anyway， 但是我刚才其实只是觉得那一幕，对，就让我想到 John David Washington 他多么的活在那个喜悦里面。其实当然就是我们可以永远可以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喜悦，可是那个真的不是你迷人的原因。比如说好，我再讲回来，很多时候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很多男生，当然我不能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是呢，很多时候可能他们会不小心想说要开话题，可是他们开的话题都是在他们自己身上，可是他们忘记去好奇他对面的这个人。展现这个好奇心是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advice、非常重要的 how to、就是如果你要展现自信的话， 你的自信是可以来自于你的活力，但是不要来自于自夸。
对、
你一直不断的夸自己或者在讲自己啊，这个啊，我多棒多棒啊，多行啊，即便是说我一直不断在分享我自己的生活，不要忘了停下来也问一下对方你的生活是如何。因为无论是今天女生对男生或者男生对女生啊，其实都是一样，我们会喜欢看到是一个有活力有喜悦感啊，然后对于生活充满了一种热情，但同时不是一直绕在自己脑袋里面的人。Okay， 好，所以这是第一点。
对，
那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一个人的自信，一个男人的自信来自于一种活力而不是自夸。
对，
这一点你是觉得这个是对的嘛，对不对？
我觉得是啊。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觉得如果今天你觉得自己的自信不够，所以你不敢跟你心仪的对象去搭讪他或怎样的话，那么这个重点就不是说我要做什么样丰功伟业来给我自己自信，而是我要做什么事情能够给我自己一种活力，这个活力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我这边就有三个 okay, 很简单的 part 1, 2, 3
okay,、oh, nice. okay.
第一点你先去尝试做一个跟平常以往不一样的事情，一个有一点点冒险，有一点点需要胆识，或者有一点点探险的这种状态的事情。例如如果你喜欢打球，你就去球场找到一群人你不认识的，就跟他们说，哎，我可不可以加入来一起来打一场，你平常不太会这么做、
yeah.
哎、那如果你今天、你对某一个什么样 的东西感兴趣，你就去报名那个课程，那开始去学，对，突破自己平常的舒适圈，或者说跟平常你一日复一日的这种惯性生活不一样的。即便你今天你决定你就到城市的另外一边你去探险一下好了，然后你去看一下其他不同的区域啊，就逛逛街啊什么都行。不过做一个以往不同的这件事，这件事情只是为了让你能够带来一点探索的一种活力。
嗯，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在这样的突破舒适圈的过程里面，你会越来越喜欢这个自己。
嗯，
然后这个越来越喜欢这个自己，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而不会落于自夸的一种自信来源。
这是很棒的补充，也就是要你要喜欢自己。那这个喜欢自己呢，也来自于当你在尝试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去寻找一个东西，是你真的可以非常喜欢它。
嗯，真的超有
喜欢它，开始去投入一些精神去研究这件事情，或者开始去学也好，或者跟人交涉也好， But get really excited、
yeah.
把这个，因为让自己开始兴奋起来，这个能够让自己兴奋的这个部分会让你更喜欢自己，然后你也会有更多的活力会因此而展现出来。
而且我真的觉得当你真的是很喜欢那件事情，然后你在人生里面你多加入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那个真的会让一个人的眼睛发亮，那个发亮是非常非常迷人的。
嗯 ，Yeah。Hello， 又是我刘轩。我们在这一集节目讨论到如何跟你喜欢的人开口，但其实对有社交焦虑的人来说，跟任何人开口都是个难题。人生这么短，我们会因此而错过多少机会呢？在这里跟大家介绍我的线上课程《高情商社交沟通术》，它是一套社交的 How To， 一共有47个单元，内容从初步建立关系、如何善用身体语言、创造无限话题、掌握社交风格，到与人产生深度的连结，用对方法，你也能侃侃而谈。这套影音课程教你各种实用的技巧，让你再也不会害怕社交场合，而且能自信地与人进行深度交谈，让对方敞开心扉。而且因为是线上课程，所以能够随时观看，随时复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这堂课，包括我们专属的限时优惠，请参考这期节目的资讯栏。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如何对心仪的对象勇敢开口。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想要跟心仪的对象开口，但你觉得自己就比较偏害羞一点的话，那你就先跟身边的朋友们先练习一下。
哦，
你要先做了第一点跟第二点，然后你再把你的这个新的这个活力的这个身份说，哎，我来跟你们讲，然后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新的一个东西，你就可以练习去跟别人跟身边的朋友说。那在说的过程里面，首先它让你的分享变得更熟练，而且让你对于讲这个你感兴趣的东西有，你可以看到对方给你的回馈。因为如果你在讲的过程里面你发现对方已经、好像飘走了，那这个可能表示你自己讲的太多了，所以要去做一些修饰。那这个练习你可以拿身边的朋友，甚或是你去等公车的时候，你跟身边其他的人先去搭讪，跟他们聊这件事情也可以。
比较好的当然就是你如果身边有比较能够跟你讲真话的朋友，大家可以给你一些及时的 feedback， 就是说嘿某某某，就是你讲到这边我已经飘走了、对，就像有点像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开始吐槽，就是说哦，你又在讲这个了。那其实你如果能够承受这些的时候，你也比较能够理解到说哦，对对，就是我这地方要修正。
对，或者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你打算要做什么的话，他们也可以给你鼓励打气，就是你就明天就跟他讲就是了啦。 对，你现在还在等什么？你就快点啊，快点去。
对，所以这时候你身边
就躲在树丛里面来看你这样子、啊、
太多了太多了
快
太多了。
所以刚才这个三部曲呢，其实一二三只是为了要告诉你、嗯、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你就先让自己能够活起来、嗯、活跃起来。
嗯，
那尝试不同的新的事情，让自己可以 get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这个就可以让你原本可能、觉得好像就很平淡无奇的一个人生里面，可以多一个 something， 这个多一个 something 就可以在你的笑容里面会反映的出来。
嗯，
好，然后当你真的要开始跟对方来聊天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 advice、是还蛮实用的，这个叫做The Ben Franklin Effect， 班富兰克林效果。
OK，
它是一个心理的状态。为什么叫做 Ben Franklin 效果呢？就是 Ben Franklin 大家都知道嘛，就是美国之前的总统，然后也是美国创国之父之一、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位这个社交的人跟外交官。那也因为他自己个人色彩蛮鲜艳的，于是呢就有一些人会看他不顺眼。
嗯哼，
话说就有这么一个人呢，就对他是蛮有意见的、也多次的就是表达说，哼，这个 Ben Franklin 他算什么这样、后来在 Ben Franklin 他自己的自传里面，他就讲说，我也知道这个人他不是那么喜欢我，但是呢我知道他也很喜欢书，他是一个藏书家。
OK，
我也知道他有一本书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一本书，那有一天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知道你有这本书，那我一直很想要阅读它，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个几天。
嗯
哼，那个人他当时应该是没有想到 Ben Franklin 竟然会给他寄这封信，但是他也答应了，就把书借给了 Ben Franklin。 过了几天之后呢， Ben Franklin 也就还了这本书，再加上一封感谢的信。结果收到了这封信之后呢，那个人对他的态度就大大的转变，甚至之后他们两人还在国会碰到的时候，还说哎，就彼此就变得友善了许多，后来他们竟然还成为了朋友，是一辈子的朋友。所以这个Ben Franklin Effect 呢，他告诉我们的是，往往我们请别人帮一个忙，一个小忙，这个不但不算是麻烦到别人，只要他不要 太麻烦的话、
嗯、
而且这个人会因此而对我们增加一些好感，也就是说你去帮助的人你反而会对他增加好感。
好，所以说如果应用在这样子，假如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男生身上好了，可能他当年如果问这个女生一些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是，我们假设这女生可能是一个 PM 好了，然后这个男生他可能是一个业务好了，他只能想到这两种可能性、嗯、好，那可能他就从就是问他说，那如果我想要学就是 PM 里面的一些时程管理之类的，从这个方向去走吗？
嗯，或许，当然这个是稍微比较硬一点了、那、
okay.
但举例来说，如果你知道这个女生她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她曾经有到伦敦去游学过，那你可以问她说，哎，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去英国，那我甚至也有一点那种想法，我想要去英国去修一个学位、那我知道你曾经在那边有交换学生一段时间、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哦，
那这是一个很生活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她也不需要去分享什么商业机密啊，或者一些比较硬的一点的工作的知识，但她可以把她自己的生活里面可以跟你来分享、也因此而建立了一个关系。因为我们通常当我们给一个人一些建议的时候，通常我们也对她会有一点点的心理上面的投资，对不对？我们下次见到她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上次跟你讲的那个后来怎么样啊、那尤其如果这个人又主动跟我们说，哎，你上次给我的那个建议实在太棒了，我后来我又去 research 一下，然后我又发现了更多你们就开始有一个话题可以聊了。
OK， 就最重要就是你们找到那个共同的，他可以回应你，你也可以有所贡献的一个话题、那个话题就非常非常重要，应该就是一个敲门砖。
嗯哼，
对。那回到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说真的千万不要一上去就说，哦，我觉得你很可爱，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吗？其实也因为这句话就是一个话题的结尾了，他没有办法回，他只能说好，那我们加 LINE， 然后就句点。
对，而且它是一个 yes no answer 的形式。 对，所以你一个字之后就 基本上据点了。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是他让对方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回答，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种问题。
那回到这个我们可能曾经有过的这种小小的，可能是对对方很有好感，然后但是对方跟你的生活圈又不是这么的相近的情况，可能就是以这些来讲，前面我们是先讲到说你要怎么样，假如说你是一个相对没有自信比较害羞的人，那你可以怎么样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慢慢的把自己的自信自己的生活建立起来。其实我觉得那个自信非常非常的重点的是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你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得失心，就不会让这个人好像他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人形的空洞在那边，然后你是要把它 fill， 就是你是要把它塞进去填补你的生活里那个空洞，不是这样，就是你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时候你的得失心也就会比较没有那么重，所以你跟这个人就会比较自然的就像交朋友的去聊天。
当然如果你有一个你真的看上的人的话，我觉得你会对他朝思暮想啊，这个也是，这个应该是还蛮平常的。
但如果说今天他是两个生活圈拉很远的时候，被他吸引，可能那有很大一部分会是自我投射。就是你对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想象，因为其实你并不了解他。那当然我就觉得说另外来讲，可能他对你就是有致命的吸引力，那这个时候那个吸引力一定会很强，那很强大的情况下你一定会对他朝思暮想，那就会比较建议可以真的采取行动去认识这个人，因为认识了之后你才会知道真正认识这个人，而不是他活在你的想象里面。
对，然后不要一开口呢就为自己的这个剧场来道歉，也不要去把你自己内心的小剧场就全部都这个交给对方，就说啊、哦，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我这样子跟你说会很奇怪哦。真的，这些所有的小剧场，即便它发生在你自己的心里，你也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对方说，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你啊，他也不知道你的小剧场，他能够看到的就是你当下呈现在他面前，你是不是一个有自信、有活力、有自己的生活，同时你可能是有一个哎真正的一个好的问题。你有一个真诚的一个笑容，然后你很想要了解可能对方的某一点，或者是 你可能说哎，我发现你每次你都会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好像会买一杯咖啡，因为我就是刚好是在旁边这边每次就在你前面买咖啡的这个人，那我发现你好像每次都会买这个伊索比亚的这个豆子，我对这种水洗的豆子啊，其实小小有一点研究，我认识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烘焙师，你会不会想要尝一尝这个豆子？哎，就你有类似像这样子，这就不会太显得说，哎 ，you know， 好像在旁边躲在树丛里面一直偷偷的偷窥着你好久。
我发现轩哥很喜欢树丛这个意象，躲在树丛这个意象。
哎，我真的我去想象，哎、yeah. ，我真的是想象这个， uh-huh. 对，躲在树丛。
我反而想象的会是比较像是他很常可能在茶水间就是默默看那女生， oh, 对 ，something like that，
对，躲在饮水机后面。Yeah.
一定要躲在一个东西后面就对了，
躲在书架后面
OK， 反正就应该躲着就是我真的好 anyway， 今天给大家这个希望是有帮助，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可能不小心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个你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其实老实说我觉得真的如果你内心现在有一个挂念的人的话 congratulations， 就是毕竟我们每天遇到这么多人要能够找到真的吸引你的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容易，除非你自己是个很容易晕船的人，但是除此之外就是如果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真的就是把握，因为就像轩哥刚才分享的，即使他跟学姐只是跟他说哦、oh, That's very nice of you， 可是因为他有说出他内心的想法，然后也包括说我们只要能够 有机会好好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自己内心一个交代，你就不会一直选在那儿。
如果把我今天讲的东西分就是化为一句话的话，我大概会这么说了、如果你渴望能够跟另一个人一起生活的话、你要先自己好好的活起来，
真的。
好，那今天这个 我不知道当事人会不会听到、
好希望他听到
因为这个毕竟还是缘分了、所以 我也不敢跟他说我只希望你可以成功、或者与否，其实这个真的就是靠缘分、但我还是要对这个男生说 good for you， OK， 你还是踏出了这一步，下一次动作快一点
好， 那我们照例来念一下我们的听众的留言。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先感谢就是人生设计所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然后也有留言支持我们。那首先有一位他没有留他的名字，但是他有写说午餐时间按往例继续听着刘轩的 podcast， 听着听着心里有个悸动，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心里回想着这是第几次产生的感动呢？嗯，太棒了，这应该是第三次了，顺势把握这机会订阅了，我知道我是真的需要它，谢谢制作团队的优质节目。
哦耶
耶，我们至少在他心中让他产生三次悸动。哎
耶，那太好了。嗯，我这边看 Apple podcast 这边有一位阿丽，他就留言说，刚好昨天公司发生了一件是有点小焦虑，明知道没什么，也告诉自己小题大做了，但还是会影响整天的心情。那今天早上呢，听了这一集，了解到不安全感的原因，在两位的声音下又多了解了自己。之前的那一个接纳自己那一集也很有感，其实每一集都有收获，谢谢制作这样子的优质节目，长久以来也确切的帮助了我的人生。
That's nice.
Thank you. Thank you, Ali. 那也有朋友呢有提出问题像是在转念的那一集里面，就有一位朋友问说 OK， 儿子可以调皮别人可以说谎，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自己转念，但假设今天碰到的是一件大事，例如杀害、抢劫、性侵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转念到底要怎么转，这似乎非常困难了。好，对于这件事呢，我只能够把你的问题再 pass 给赖佩霞老师，当我收到他的回复的时候，好，再跟大家来讲他的回复是什么。
好的，
也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
那这边呢，我也在讲一位，他也是我们人生设计所成员，这个叫做 Matthias Cole。他就说，感谢刘轩老师的节目让我跟太太的生活找到了交集，然后还又在轩哥跟 Carden 的那一集下面留言说，跟太太一起听完了这一集，相信我们的感情会逐渐加温。
哦耶，哇，太好了，很开心知道我跟我老婆的闲聊能够帮助到大家。常常我们聊完了以后， Carden 都会说，真的你觉得大家会想要听我们这个？
会。
真的吗？
真的。当然会啊， excuse me， 这个非常的 obvious。
好， OK，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对于大家有一点帮助，即便你现在可能那样已经结了婚了，有小孩了， it's OK，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需要，有些时候会需要跟一些人能够 seize the moment， 对不对？你心里面要想什么的话就勇敢的说出来吧。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们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欢迎介绍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当然也更是欢迎各位可以在各个平台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这我们每一则都会看，是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那如果刚好你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整个当事人的话，你都听到的话，你就私下给我留言吧。 Anyway， 你知道我的 email 是什么。
OK, best of luck, bye.
Bye bye.